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可以开始我们下面的查经。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再交给主这段时间。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无论是在实体的还是在线上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在你的面前。今天晚上你要向我们的心来说话，所以我们就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在你手中，我们等候你，主啊，对于我们心来说话。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继续的来读四福音合唱里面的编号97、97、98、99，直到100。我们会读四个编号。那如果弟兄姊妹有编号97的话，我们会看见是在三本福音书都有的。是我们今天晚上主要的来交通马太福音16章。我们先把圣经可能可以打开的话。我们读一下马太福音的16章里面13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0节，耶稣到了撒该
坦撒利亚
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儿子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
是耶利米，
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耶稣说：“
你
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
基督，是
永
生
神
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拉，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受体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赐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这座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说他是基督。
好，我们知道在这一个编号97里面，主耶稣跟门徒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做该撒利亚的腓立比的境内。那在这个地方呢，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那主耶稣就问了门徒一个问题，他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啊，我们会真的是感觉到啊，主好像一直在我们当中问我们这个问题，到底人说人子是谁？然后耶稣不但只是问人子是谁，他还问门徒说，下面他讲到，你们说我是谁？我们真的感觉到主耶稣好像今天同样的在我们心中在问，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谁是人子呢？那我们在这一个编号里面呢，我们会看很清楚的看见，刚刚我们也读了，在这里啊，关于这个人子是谁的问题，有两个认识，有两种的认识。第一种的认识是什么呢？第一种的认识，这里我们看见了，是属血肉的认识，属血肉的认识，就是讲到这一些属血肉的认识呢，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外面好像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好像是以利亚，好像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这个是外面的属血肉的一个认识。但是神希望门徒怎么样？希望门徒得着第二种的认识，关于人子是什么呢？这里讲到是属天的启示的认识，是不是？这因为这里我们看见了主耶稣说，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这个指示，这个原文其实就是启示，所以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这里讲到有两种的认识，一种是属血肉的，另外一种呢是从启示属天的，天父那里来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有一个认识，就是主不单我们在外面来认识他，主希望我们能够借着天父的启示，我们来真正的认识， 我们的人，我们的神，主耶稣，人子到底是谁。所以在这里，彼得，主耶稣称他为有福的，因为彼得从这一个启示里面呢，他讲到人子是谁呢？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在这里讲到基督跟神的儿子这两方面呢，我们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在原文里面呢，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就是奉神差遣去做神的工的，这个，所以这个基督呢，本身就是讲到主耶稣的职分。那讲到永生神的儿子呢，是讲到神的，神儿子的，讲到主耶稣人子的另外一方面。这个神的儿子呢，就是讲到主耶稣他的这个身份，基督是受膏者，是主的这一个职分，神的儿子是主耶稣的那个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是讲到我们这的神，他三而一的神，父子圣灵，所以儿子，神的儿子是在这一个对上帝他的这一个身份来说的，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从启示里面我会看见基督，我们会看见神儿子，我们来明白他要做的工作，然后我们也认识神的儿子到底是谁。那我们知道啊，这个人子我们也要一点的解释了，因为关于人子，我们要知道有两方面的意思啊。这个人子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就是讲到一个在神心目中的一个完全人，这个就是人子的意思。所以讲到人子的时候，主耶稣他是人子的话，其实就讲到主耶稣他在神心目中来到地上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了他活出了一个在神心目中那个完全人的那个榜样。这个就是讲到神在当初造人的时候，原初的那个心意，在主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了。这个是人子的意思。那么在这个人子的意义里面有两方面呢，一方面是代表，另外一方面是代替。所以我们知道人子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第一个他是代表我们，所以他是代表我们这些人，要他是第一个那个完全人。所以在那里我们看见他代表我们，给我们看见真正的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从人子身上我们看见是代表人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是代替。代替就是讲到呢，人子来到地上面，他要做什么？他要替我们受死复活，来用神要用神的公义来代替我们的不义，来赎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是人子第二方面，就是代替。主耶稣来到地上面要代替我们，代替我们的不义，叫我们在因着他我们能够得着神的义。所以感谢主，这个是人子的两方面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不单单只是从外面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从启示里面认识他，认识他四方面。一方面是代表我，代表人，另外一方面是代替我们，然后第三方面是认识基督，第四方面就是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感谢主，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们知道啊，在这里这个编号97里面呢，后半部分里面讲到啊，不单只是我们在启示中要来有真正对基督的认识，并且我们同时在这个启示里面，我会更进一步的看见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因为他后面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不但彼得首先对基督在启示里面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后面立刻主耶稣要他看见的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神到底要得着这个教会为了什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不单单要借着启示来认识基督，其实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认识教会呢？也是对教会也是有两种的认识。一种的认识是什么？是血肉，在外面用血肉来认识教会。那我们用血肉来认识教会，会发现教会是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教会是一帮人聚在一起，是不是？我们会发现教会是一个建筑物，我们教会是一些的活动，一些的热闹，一些的气氛，这是外面的认识，对不对？但是什么是第二种认识呢？就是从启示来的认识教会呢，就是看见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不是？看见教会是主心中的宝贝，看见教会是神的家，看见教会是新人。这一些，如果我们是从肉体的认识来看的话，这些完全搞不懂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呢？其实我们真的是搞不懂。但是感谢主，主愿意借着启示让我们真的能够看见教会真实在神心中的那个分量跟地位。那从这个认识里面呢，我们里面就会有更清楚明亮的一个看见教会的意义。那么在主耶稣跟彼得这个对话里面呢，我们看见了要认识教会要认识四个重点，就是这一个后半部分讲的。我先跟弟兄姊妹点出来那些重点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主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所以这里讲到我的教会，这里讲到的是教会不属于任何人的。这个我们是在我们的这不是我们，教会是属于我们的主的。所以主耶稣第一个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然后建造在哪里呢？第二个点，建造在磐石上。所以这里讲到教会的建造不是在其他的什么东西上面，磐石是讲到基督他自己。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主他自己是那个磐石。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要追求什么呢？像哥罗西书里面第二章七节讲到，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要生根，第二方面要建造，对不对？一个是生根，一个是建造，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这里是讲到教会的建造要在基督这个磐石上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这一个在这个生命里面呢，我们能够有一个稳固的一个根基，对不对？所以换一句话来说啊，就是在基督以外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根基，对不对？其他的东西，如果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去做其他的东西作为根基，但是那一些在主的话里面告诉我们了，这些都是沙土，雨淋水冲风吹，那一些都站立不住的。所以感谢主，第二个点就是说教会是要建造在磐石上，就是讲到我们的主来基督来说的。第三个点是什么呢？认识教会的第三个点就是下面那里讲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里讲到教会是见证神胜过一切阴府权势的一个器皿。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说教会是维持主得胜的这个器皿见证。感谢主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等一下我们继续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再会讲多一点。第四个点是什么呢？第四个点呢，讲到后面，凡你在，他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因为在这里的中文可能弟兄姊妹读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太理解。那但是我们如果读英文或者原文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后半部分那里讲到凡你在地上捆绑，天上也要捆绑。其实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调过来，是说在天上捆绑的对不起，是说在天上已经捆绑的，你在地上要捆绑；在天上已经释放的，在地上也要释放。所以这个是天已经做成的事实，在地上面有一个反应。这个是原本的意思。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是这样子，就是讲到天有一个实际，在地上面要反照这个实际，就是已经捆绑的，地上面也要捆绑。在天上已经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在之前我们在马太福音一起查的时候，我们有读到主教导门徒祷告，记得吗？主教导门徒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中间有一个是什么？他讲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这个天上跟地上面是一致的，这个是教会的一个功用，就是要把在地上面教会要真的把天上面的带到地上面来。所以这里讲到教第四个点很重要，认识教会的第四个重点，教会是叫神的旨意在地上面如同行在天上面一样的器皿。好，我们继续往前走。98，我们刚刚讲到啊，在97里面呢讲到启示众来认识基督和教会。那么下面呢 ,98 我们就要交通到。我们交通之前我们来读一下吧。马太福音16章第21到 28, 我们一起来读。
从此
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的人世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平德就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只是不领到他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对我后面去吧，你是万般得救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是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在父肚子里
抱你，
从头就
死了降临。
那时候他们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在这里的有人在被放死被前立看见人是要降临的他的国度。
好，我们这里可以看见有进一步的看见了，主耶稣不但在启示中要我们得着对基督跟教会的正确的属灵的看见。他下面来98，他讲到我们要走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教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一个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一个98里面，一开始我们看见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啊，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启示这一些门徒，他这一个要上耶路撒冷，然后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三日后复活。这里是讲到主耶稣他要准备钉十字架，流血舍命，来为了什么呢？主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来流血舍命呢？其实是为了买赎教会来归给他的自己，是不是？买赎所有神的儿女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一个我们看见了在这里啊，主耶稣他指示他的门徒说，如果要得着他的教会，像我们之前讲到那四个大点，四个教会的重点的话，那么主耶稣有一个代价要付，这个代价是主耶稣自己的生命要倾倒出来，要被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但是他要三天之后复活，来这样子来买赎他的教会，来得着他的教会。那么在启示中，我们要认识到一个点，就是教会呢，是神掌权的地方，是天来掌权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知道今天是难处到底在哪里？我们要问一下，如果教会在神的心目中，我们是神要掌权的地方，是天来管理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我们的 周遭我们在聚会当中好像并没有真实的看见，许多时候没有完全的看见这样子的光景彰显出来呢，我们就要问到底今天难处在哪里。然后我们要看见了今天难处不在神那里，因为神已经让他的儿子来到地上面受苦被杀三天复活，但是呢今天的难处啊其实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面，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要问了，我们这些人的难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这一些人自己习惯自己做主，但是呢却很少愿意把主权交给神。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教会本来在地上面是一个属天的一个管理的一个地方，神应该在我们当中做主掌权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一个习惯上面呢，习惯自己做主，不愿意给神在我们当中做主，所以产生了很多的难处，跟弟兄姊妹当中也可能产生很多的难处，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己带来很多的难处。那神怎么样来解决我们这些人这个难处呢？我想我们这些人呢、啊、在神的面前，我不知道神真的对我们很有恩典跟怜悯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们看见这样子的光景，我会就这些是 troublemaker， 我们是 troublemaker， 我们给神带来 trouble， 我们给弟兄姊妹带来 trouble， 是不是？但是神很有恩典跟怜悯，一直的忍耐着我们。但是神不单单只是就是怎么说纵容我们在这里做 troublemaker， 神有解决我们这些 trouble 的方法。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要交通到编号98，主耶稣等一下会讲到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神的方法。神来解决人所有的难处的这个方法就是他这个十字架。那我们看看这个十字架的这一个神的方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交通这一个之前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彼得他这个例子上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好不好？因为这个跟我们交通十字架是非常有关的。如果我们读一读彼得这个人他身上的这个经历的话，因为我们从编号97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是首先的一个真的是得着天父的启示，看见什么呢？看见基督跟神的儿子。别人在外面都是用肉身来认识人子，但是很感谢主，彼得是第一个在这里承认主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所以这里看见了彼得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对不对？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不但如此，这里主耶稣因着他认识基督还告诉他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所以在这里主给他一个属灵的责任，属灵的一个托付。我们看见了他在教会里面神是对他有托付的，对不对？他是被神托付的一个人。诶，这一个本来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弟兄，如果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觉得很好了，是不是啊？又有看见又有属灵的权柄或者托付在这个弟兄的身上，但是在神里面，在神下面就是编号98，我们看见什么呢？够不够？好像够，其实还不够，对不对？因为这里我们看见了彼得当主耶稣启示门徒说他要上十字架受害被杀三天复活的时候，彼得有一个反应，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诶，这一个反应完全是出于他人里面这个己的这种好心，想要拦阻主耶稣上十字架。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了，主耶稣立刻反过来跟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里讲到一个彼得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也看见在这里彼得当时虽然得着基督的启示，虽然在属灵上面主好像对他有属灵的托付，但是彼得当时的那个彼得 他是一个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当时彼得是一个不愿意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所以他才有这样子，不能够上十字架的，十字架不是你的那个路啊，他希望主走别的路，不走十字架的路。然后所以他就劝耶稣说万不可以如此。诶，但是结果彼得却成为了仇敌撒旦的一个工具，想要利用彼得这个肉体的好心来拦阻神的旨意。诶，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不但要有启示，不但要有属灵的托付，我们还更加的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是教会当走的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继续的往前看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见了到底什么是十字架的这个道路呢？所以主耶稣讲到这里了，他跟彼得说，说完了一个话以后，他就转过来对门徒说，说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句话，因为这一个关乎我们到底我们的结局如何，教会的结局如何，在乎这里十字架的这个路啊，所以我们非常的需要留意这里啊。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先交通这一句话吧。所以这里讲到了，我们在地上面要跟从主，怎么样来跟呢？这里讲到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这里有可能有三个细的点我要交通一下。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这个十字架不是一个别人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也不是一个没有，就是这个十字架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说清楚，就是这个十字架是你的十字架，是神独特，叫什么？夺胜定造吗？就是 tailor made 量身定造给我们的一个十字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是 unique， 对不对？是 unique 的，因为神是按照我们的性格，按照我们的需要学习的那个点，他来量给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不能够叫别人背我的十字架，我们也不能够要背别人的十字架，我们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性格都有很多的不同嘛，是不是？很多的地方我们都被刺激到了，每个人刺激到的点都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就用这一些我们性格上面的特比较突出的东西，他要来对付我们，用环境，用我们的经历来帮助我们在这个性格上面有操练，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呢，能够更多的破碎。所以第一个点是这个十字架是神亲自量给我们的，对，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舍己。这里讲到十字架不是单单只是受苦哦，我们讲到是主耶稣十字架就是流血舍命，受很多的苦，但是这里主耶稣给我们说，当然十字架是有他讨厌的地方，是不是有痛苦的地方，但是那个不是那个但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部分，就是讲到舍己，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舍己，对不对？这里讲到舍己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交通一下怎么是舍己。就是讲到舍己，其实就是英文是什么，就是 deny ourselves， deny 就是否定自己，否定己，不是否定别人，是否定己。就这里讲的什么呢？这讲到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这个人的难处在乎我们太习惯自己做主了，自己意见太多了，然后呢很多时候不能够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掌权。那舍己就是帮助在我这个操练里面呢，我们来放下我们自己的这一些的固执的地方，一些固执的地方。这讲到我们一个魂生命里面的这种刚硬的点，就是那种固执的点。 换一句话说呢，就是讲到我们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那个就是那个己的那个彰显，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我是对的。哎，这个就是那个己生命那种魂的那种彰显了。那这个要放下，要背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说，不是不要常常固执着想着，哎呀，我是对，别人是错。我们要学习在主面前服下来，我们这个己啊，就是常常就是让我们不能服下来，是一种的性格里面的一种刚硬，但是什么叫做舍己呢？刚刚我们已经点了一下，就是讲到一个意志上面的一个降服，我们意志上面的一个降服，就是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愿意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不再像保罗那样用脚踢刺，是不是？而是顺着这一个主在主的面前软下来。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就是软不下来，我们就是太刚硬了，软不下来。主一直的提醒，一直的说话，一直的劝勉我们，在我们灵里面已经有感觉了，软不下来，这个是很可怕的。但是什么叫舍己？舍己就是我们愿意有这个心愿，说主啊，我不行，求你帮助我，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服下来，求你用你的恩典帮助我，这样子不再坚持走我们自己觉得自己走对的这条路，而是说我们愿意接受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走那一条新的路。所以十字架的这条窄路不是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意志来走上去的，而是说当我们愿意跟随主，愿意放下我们自己觉得对的那个物质的时候呢，我们每天天跟随主，天天背起十字架，这一条根呢，跟着这条路啊，这条降服的路啊，其实就是在主所说的这条窄路，就是走在这条窄路上面的。所以是很自然的，当我们愿意服下来跟随主的时候，那么我们一步一步的就是一直走在这条十字架的窄路里面跟随主。所以非常的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主把这一句这么重要的话放在我们当中啊，但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把这一句话深深的放在我们的灵里面呢，让我们不单只是认识这一句话的重要性，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聚会生活里面，在我们家庭里面，我们都学习天天的来跟，天天的来学习降服舍己这一个事。那结果是什么呢？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的结果就是得生命。因为后面这里讲到了，凡为我上吊生命就必得着生命。所以走十字架的这条窄路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你天天的走这条路呢，你天天的就更多的得着那个生命，得着这个新生命的这个丰富。诶，感谢主。所以但愿我们更多的重视走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面，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得生命的路。让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的这个建造里面，我们要坚持走这一条生命的路。感谢主。好，我们继续的往前，99呢，我们现在要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一到八节，这里是讲到一个人子降临在他国里的一个意象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七章的一到八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
和雅各的弟
约翰，二人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成石像。
前有三年从这个太极突然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
门徒一见就更伏在那里，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
摸他的手，
显然不要害怕。那群见证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好，感谢主。那刚刚我们讲到第97是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启示，第98呢是讲到教会当走的十字架的这条道路。那么在99呢，我们会看见了这个主他的目的要把众子带进荣耀的这个目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刚刚所交通的十字架是神的方法来对付我们这些 troublemaker， 要成全他的旨意。那么他的旨意那个是方法，那个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我们看见了主要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面去。所以在编号99里面呢，我们看见过了六天，然后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呢上了一个高山。主耶稣带了不是所有门徒哦，只有三个门徒，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看见了他们在那里呢是要去祷告。那么在路加福音呢，那里讲到了他们在祷告的那个时候呢，他们彼得跟他的同伴都打盹睡着了，就对他们睡着了。然后呢但是他就在那里呢，他们呢也看见了主耶稣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在这里，就是主耶稣他在山上面呢突然间在他们面前呢改变了形象，他脸发亮，好像日头这么光，然后衣裳洁白，也是好像发光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啊，他这个荣耀的光在主耶稣的脸上啊，真的是真的是照射出来。这个让我就想到在哥林多后书那里有保罗这样子说啊，在4:6，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感谢主，在这里好像在彼得、雅各、约翰就有一个主给他们一个叫做英文叫做 foretaste， 就是一个浅尝了一下怎么叫做主耶稣这个脸上能够让我们得知神荣耀的这个光。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所看见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主耶稣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这个是他的真实的那个面目啊。到底是什么东西拦阻了让我们看不见主这样子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发光呢？问题不是在于神那一边，我们知道啊，问题在乎我们这个人呢、啊。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我们心中那个帕子啊，什么时候除去啊？我们什么时候就能够敞着脸，对不对？我们能够敞着脸来见我们的神呢、啊？我们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改变他的形，像他的形象，荣像加荣，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在乎我们这个心眼上面呢，有一个帕子的时候呢，让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在启示里面看见神的光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但是感谢主，主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转向主，这个帕子就除去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转向主的时候，但愿主更多的真的是擦亮我们里面的这个眼睛，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主这个荣耀的这个形象，这样子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讲到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么的重要呢？我们越多的学习舍己，越多的让我们的这个己被对付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这个心呢就越来越容易的转向神，越来越容易的在主的面前呢能够看见主真实的这一个荣耀的光。我记得有一次啊，圣弟兄，我们在疫情之前，我们弟兄姊妹在周六啊都有好像是一个月一次的这种追求聚会。然后呢那追求聚会有一次我还记得，就是 在走廊里面跟弟兄碰面，然后主弟兄突然间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我当时不明白，他说读经要读出光彩。然后我听了，我就说哦，好好好，谢谢。我都不懂什么叫读经要读出光彩，然后我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慢慢慢慢好像开始明白弟兄之前的意思，就是讲到啊，就这个人，当我们愿意在主面前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呢，不单单在读经上面呢，我们会读准确，读的时候读明白主的话语。诶，原来读经有更深，这个是高山的经历，就是说我们要读出光彩。哎呀，感谢赞美主啊！所以感谢主，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啊，在我们这一个教会一起聚会的时候啊，我们一起来成长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更多的被耶稣带到那个高山的那个境况当中，我们能够看见在圣经里面，基督不单只是那个我们爱慕的那个基督，我们看见他是发光的基督，在圣经里面发光基督，哇，那个真的是，所以这样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被主的荣光照一照啊，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很值得我们走，这个是我们因为神的荣耀在前面吸引着我们的心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经历的话呢，那可能很多时候真的是看见走这条路太苦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的神非常的有恩典的，他暗暗的把这三个人呢带到高山上面，为了，因为他知道了这三个人之后他们的要跟随主的路不容易啊，所以主首先给他们预尝这个在灵里面这种光照的经历，这个看见一直在他们心中来吸引着他们，让他们有绝对的把握来之后无论环境再艰难，他们永远不改变，坚定的走在主的这个道路上面。所以感谢赞美主。那么在这个点上面，我们再要有一点的交通，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些的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宝贵的点了，但是今天我们着重的交通一个点在这里，就是讲到在这三个门徒身上面，我们看见的属灵的一些的一个原则。这三个门徒代表什么呢？我看的时候，彼得、雅各跟约翰呢，代表什么？他们是代表教会的属灵的领袖们，他们是代表教会的属灵领袖们。那么在这一些领袖们是指着谁呢？不单单只是指着传道人说的，因为这里讲到属灵的领袖啊，是讲到就是讲到在教会里面有属灵责任的弟兄跟姊妹，无论是老师们、辅导们、家长带领儿童的，或者是查经的，或者是其他的有负责的，这一些属灵的责任在我们的肩上啊，这一些属灵的领袖，这里这一个彼得、雅各、约翰呢，他们这一个经历啊，其实是给属灵领袖们的一个非常大的提醒。我们从这里这个记载里面呢，我们会看见四个点。第一个讲到领袖们必须要有暗暗带到高山的这种属灵的经历。换一句话说了，就是做教会属灵的领袖必须要有属天的意象，属天的这个高山是代表天的，然后呢在那里看见人子的这个改变形象呢，是讲到要有人子这个荣耀的意象的看见。所以第一个点，做要承担教会里面的属灵责任的，我们必须要有属灵属天的意象。第二个是什么呢？领袖们必须要认识神旨意，只有就是他的中心只有基督，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彼得，他看见这一个，又看见摩西，又看见以利亚，又看见耶稣，他就不知道讲什么了，他就说要建三座棚啊，又为你，又为摩西，又为以利亚。然后天父在这里就把他的眼目放在用一个云彩来遮盖，然后呢只看见耶稣在那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做属灵的领袖呢，必须要认识神 的心意就是基督，他要基督，不是又要高抬其他的伟人还是什么。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属灵的领袖啊，必须在神的手上面呢对付到一切基督以外的属灵偶像。就是譬如说在旧约里面呢，他们都高举那些大先知，大的那些先知，像以利亚啊这些，像摩西啊这些，他们在旧约里面犹太人非常的高举这些，但是呢在高山的异象里面呢，虽然他们都出现，但是在那里啊，神在彼得他们的心中啊，除去了那一些他们固有的那些属灵的偶像，让他们的眼目单单的注视耶稣。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点，必须要只有基督。第三呢是什么呢？第三个是属灵的领袖啊，必须要有可听的耳朵，不是要来听别人的话，乃是先来学习听主的话。因为在这里讲到啊，这天上面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在这里天父给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也是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啊，就是我们要学习听主耶稣的声音。不但学习听，还要学习，就是这个听里面带着顺服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我们要听他的那个，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可听的耳朵来听主的话。第四个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专注的一个眼目。属灵的领袖啊，一定要有一个专注在主身上的眼目，眼睛要专注。因为他这里讲到到最后啊，他们好害怕，然后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摸他们说不要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在神的家中要尽责任的话呢，那第四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专注在神主耶稣身上的一个眼目。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眼目就会看人，对不对？我们会看人的脸色，我们会讨人的喜欢。但是如果我们要服侍主，要讨主的喜欢的话，那我们的眼睛一定要定睛在主的身上，单单的注视他。好，感谢主。那么让我们来到编号第100，我们编号100呢，我们简单的交通一下。这里编号100，我们弟兄姊妹读一下马太福音17章9到13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因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必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当将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才明白耶稣所说的真实的自己的约翰。这里我们看见了，本来呢在编号99那里啊，主耶稣在他的荣耀里面，其实他已经预备好，他的条件上面已经预备好能够回到父那里去，回到神的荣耀里面了。但是呢我们在编号第100里面呢，看见一开头他就说下山了，他要下山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啊，他虽然能够一个人光荣的回到天父那里，回到天家那里，但是因着主耶稣他知道他是那个基督，是奉神差遣到地上来，他很清楚知道他前面在地上面要面对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来成就神的心意啊，所以他服下来，他放下自己的那个，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多么的渴望与他的父在一起，你知道吗？在那里他在高山里面，在荣耀里面， 再一次的听见他的父从天上面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知道我们的主的心呢，他是多么的渴望能够回到他爸爸那里跟他同在。
嗯，
但是这里是什么？主耶稣的舍己给我们看见了，他知道他天父不会因着他一个人单单回去而心里面满足，他为了满足天父的心呢，他放下自己的那个感觉，他说下山的时候他继续往耶路撒冷要去面对他父所差遣他要在地上面完成这个十字架受害受苦以至于死的这一个痛苦的经历啊，最后要与主分离的那个痛苦的经历。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耶稣啊，他愿意放下他自己，完完全全的舍己，在这个点上，我们就看见这个一个转变了。嗯，所以我们感谢主。如果不是这样子，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都不知道做什么了，是不是？如果主没有上十字架，没有因着这一个决定下山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真的是一般沉沦的人在这里，不知道干嘛。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到这一些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他服下来，他愿意自己去受苦，来成就神的心意。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因着这个顺服呢，我们被带回到神的家中。所以我们每次聚的时候，我们都要把敬拜来归给他。
Amen.
感谢主。那这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点，我就跟弟兄姊妹简单的交通，就是说到主耶稣吩咐他们说什么呢？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这个是如果从属灵的经历来说呢，这里其实弟兄姊妹可能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的，就是说，好的，感谢主。好，我们交通到这一个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这里讲到在我们的经历上面来说呢，就是说的我们虽然可能在主面前读主的话语，有启示，有看见了我们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有属灵的经历来跟得上我们这一些的看见。所以很多时候启示是真的是需要有代价的，是不是？我们得着这一些宝贵的属灵的认识的时候呢，主会借着环境给我们看见一些的经历，一些的征战，一些的挣扎，好照这一些我们所看见的，在我们这个人里面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个真实的这个经历。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就说，你们所看见的，如果不是人子从死，你们经历从人子死里复活之后呢，你们先不要来告诉人。所以在这个光景中，有一段日子，这些人看见了但是他还是要隐藏在主的里面呢，让圣灵在里面做工的时候呢，这些在经历中慢慢慢慢显出来的时候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公开的时候来告诉人做见证，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见证我们的神呢，他是又正又活的神，是不是？当我们有看见，并且我们有属灵的经历，这两个配合起来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见证就很扎实了，是不是？所以感谢主啊，但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今天呢非常的丰富，从97到100，我们看见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看见了从启示里面，我们来真正的认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然后呢，第二个98呢，讲到呢，我们教会啊，今天呢，要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生命的路。然后第99呢，是讲到十字架是主，是神的方法，但是他的目的是要把众子带进他的荣耀里面去。然后第100呢，是讲到我们不单单要有启示里面的看见，我们也要重视在生活中有属灵的经历，经历主的死里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又有看见又有属灵经历，扎扎实实跟随主的门徒，好不好？我们就把这四个交通简单的交通下面呢，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之后我们有分组的交通，好不好？主啊，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为着教会，你把你自己完全的降服下来， 并且真的是流血舍命，承受了我们不能承受的，你为我们承受了，主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因着你的贫穷，我们可以富足，主啊。我们真的是每次想到你自己这样子的顺服天父的旨意的时候，你为我们付上何等大的代价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俯伏敬拜，把里面的心里面的感恩感激来归给你，主啊。但愿你得着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心，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不做一个冰冷的基督徒，不做一个无情的基督徒，主啊，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感恩的基督徒，让我们学习一个真的是把自己归给你，来跟随你的基督徒，主啊，将愿这一些今天晚上所交通的圣灵，真的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去进入这些的真理。哦，主啊，把荣耀来归给你，祝福我们下面聚会，分组交通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祷告。
Amen. Amen.